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前两次的节目内容，我们对新约圣经启示录是作出了详细的导读了。现在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跟着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一章一到四节的内容。启示录是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目的是将基督的身份完全地启示出来，亦俾信徒有警告、有盼望。呢卷书嘅作者系使徒约翰，写作对象系亚细亚嘅七个教会同各处嘅信徒。至于写作时间呢，大概就系主后95年，系由拔摩岛寄出嘅书信。好多学者相信，约翰写信俾亚细亚嘅七个教会嘅时候呢，他们正是面对着来自君王多米田的迫害。罗马政府将约翰放逐到亚细亚海岸之外的拔摩岛。约翰曾经亲眼见过道成肉身的基督，现在他见到荣耀的基督了。神亦都向他启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神的审判和基督最后战胜邪恶。启示录的主要人物有约翰、耶稣，主要事件的发生地呢，就包括拔摩岛、七个教会、新耶路撒冷等等。而启示录的特色乃是在于这卷书是属于启示文学，用了象征的手法，将盼望，即是神的最后胜利，带给正在受迫害的人。事件根据文学形式来排列，而不是依照它时间的次序作出排列的。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带着婴孩的啼哭声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包裹在襁褓之中，亦在马槽睡了他的第一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在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长大成人了，在约翰的木匠铺头练成一双粗壮又有口茧的手。作为一个人，耶稣游遍了乡村城镇，接触百姓，向大众来报道，并且训练了12个门徒去继续完成他的工作。那些企图消灭他影响力的人呢，对耶稣一直都是穷追不舍。最后耶稣被指控、被判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按照住神所定的时间，那位已经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将要突然再次来到世间，全人类都要知道他是宇宙的主宰，爱他的人都要欢喜快乐地迎接他们的救主，心中洋溢颂赞的乐歌。 而基督的仇敌却要心惊胆战，他们与撒旦勾结，想集结兵力对抗主耶稣和基督的大军。但是谁能够在神的震怒之下站立得住呢？当然是基督要得胜，永远作王，谦卑受苦的仆人耶稣，他是满有权能得胜的君王和那位的审判者。启示录是一卷充满盼望的书，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亲眼见过耶稣，他宣告这位得胜的主必定会回来为义人伸冤审判恶人。启示录亦是一卷警告教会的书，基督提醒教会要委身过公义的生活。虽然耶稣向约翰启示他自己已经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了，但是这些启示仍然是今日信徒的安慰和挑战来的。我们明白了约翰这个盼望的异象，我们都可以振作起来，因为基督将要回来拯救属他的人，并且向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来算账。约翰首先解释他是怎样从神那里领受启示，然后他记低了耶稣写给亚细亚7个教会的特别信息。突然一幕幕很奇异、很壮观、亦惊心动魄的景象呈现在约翰的眼前。这一连串的异象描绘了将会涌现的邪恶，直到敌基督再出现。约翰紧接的就是详细叙述万王之王的胜利、羔羊的婚宴、大审判和新耶路撒冷的来临。最后约翰以基督再来的应许作为结束，并且发出了历代圣徒的回应祷告，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都会为到神奇妙的计划而觉得惊讶。我们听着基督给教会的警告，要除去一切拦阻你和神建立关系的罪，我们都要充满着盼望，知道神掌管一切，基督亦必定得胜，凡相信他的必然得救。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就提及到我们要注意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和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两者的关系。创世纪是开端，启示录是结束。我们再对照一下这两卷书的一些内容。在创世纪，神创造天地；在启示录，神废去大地。创世纪记载撒旦第一次的勃逆，启示录就记载撒旦最后一次勃逆。在创世纪，日月星辰是为治理大地所用的。在启示录，日月星辰就是审判大地所用的。在创世纪，太阳管理白昼；在启示录，不再需要太阳。在创世纪，黑暗称为夜；在启示录，不再有黑暗。在创世纪，神称水的聚处为海；在启示录，神指出不再有海。在创世纪，罪进入人心；在启示录，罪被赶出去。在创世纪，神宣告人要受咒诅；在启示录，神拿走了咒诅了。在创世纪，死亡进入到世界；在启示录，不再有死亡。在创世纪，开始有受苦患难；在启示录，不再有忧伤眼泪。创世纪记载了首先的亚当的婚姻，启示录记载了末后的亚当的婚姻。在创世纪，我们见到人造的巴比伦城；在启示录，我们见到人造的巴比伦城被毁，而神的城新耶路撒冷就出现。在创世纪， 神宣告对撒旦的刑罚，在启示录神执行对撒旦的刑罚。有趣的就是圣经在创世纪一章一节那里用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开启了不单只是全球性的，亦是宇宙性的一个观点。去到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亦都显明神对他的宇宙以及他的受造物将要做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够跟他相比。这卷书的第一段就让人看到基督的位格，我们会见到荣耀的基督，他以大祭司的职份掌管他的教会，我们见到他是掌管万有的。在福音书里面，我们见到的基督是温和低调谦卑地死在十字架上，他让自己降服在世上仇敌的手中。不过在启示录他就不再一样了，他掌管万有，他仍然是神的羔羊，但是这个羔羊的愤怒可以令大地震惊。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圣经是以神为中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既然基督就是神，他就是在圣经里面无所不在的那一位。当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好好的记得这一点。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事，他正在进行的事，以及他将要成就的事。启示录特别强调的重点就是他做的事和将来要成就的事。启示录一章一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我们首先留意这卷书的书名是启示录，英文是单数的，是揭晓、揭开、启示耶稣基督的意思。神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而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节那里，耶稣就指示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这一卷不是封存的书卷，而是要让世人开启，让人能够明白的书。这样和但以理书的预言是不同的。在但以理书那里，神指示但以理要封闭书中的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些被称为奥秘的比喻。坦白讲，对大多数的教会来讲，这些仍然是个奥秘。但是根据马可福音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的记载，我们的主就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你看到吗？我们对福音书呢依然只是一知半解，我们需要启示录，好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真道。当然唯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导师，我们才能够明白启示录。启示录要拿走我们心中的帕子，好让我们见到基督的荣美、大能和荣耀。这卷书呢不再是秘密或者奥秘，而是揭开奥秘的预言。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很快就会在第二节那里看到的。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呢会说，哎呀，自己看不明启示录。其实神给我们这卷书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明白神国的奥秘。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的一章一节那里提出指示，指示就是说用文字记号 直接或者间接地去陈述神的真理。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说明解释预言的一些原则。经文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那你不可以断章取义，你必须根据整本圣经来到解释预言。一位学者他说过，启示录当中象征性语言是表明事实和真理。约翰所说的绝对不是虚无缥缈天马行空的事，而是说明一个真理和事实。而约翰使用象征性用语去到说明事实，说明真理，其实这些表达相对都是有限的。经文说必要，是指出一定会发生的事，这个词语有迫切和绝对的意思。我们要注意一下，快在这里是有很重要的含义的。圣经当中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例如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这里的快快地和启示录的快原文是同一个字。主耶稣的意思是，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会即刻来到的，突然发生的，不会拖延的。这节经文暗示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会立刻就来到，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凡他所讲到的事呢，都会用最短最快的速度来到发生，主会在最短的时间施行审判。约翰说，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要注意启示的步骤，启示来自神，神启示耶稣基督，基督将启示赐给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再启示约翰，然后约翰就将启示话给神的仆人知，让他们明白必要快成的事。这些亦是启示临到我们的途径。有人会问，牧师啊，你不是说过天使和教会没有直接关联吗？是，我说过的。这里提到的天使是讲天上的使者，注意一下，约翰主要是说将来要发生的事，即是将来主耶稣要成就的事。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每一件事是和将来有关，而且是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天使又会出现。启示录一章二节记载，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就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些事证明出来。这节经文是用希腊文文法的过去式来到表达，意思就是约翰将自己当作读者，他从读者的角度回顾之前所看到的事。神的道就是基督，以及他所启示的内容。基督就是永生之道，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时候，他就成为活泼大有功效的道。在约翰的书卷当中，见证出现过九十次，其中有五十次出现在约翰福音，凡自己所看见的，这里是指约翰亲眼见到的异象，他就将看到的异象用文字作出描绘。你可以想想，启示录就好像电视节目一样，是有图像的。启示录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是对观众有益的节目。这个节目由天父所制作，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天使看，天使再传达给约翰看，约翰再将他见到的写低落来。约翰是亲耳听见、亲眼见到的。有时我都想，或者约翰还会闻到一些味道，因为在启示录当中你是会闻到一些味道的。启示录一章三节经文说，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经文说研读圣经是可以蒙福的，启示录一共有七个福，这里讲的是第一个福。 经文话，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里是指读启示录或者是教导启示录的老师，凡是读的和听的都是会蒙福，读的听的都要遵守书中的记载。祝福是来自三个方面，读的、听的、遵行的。我相信凡读完启示录的人都会特别蒙福，因为这些是神藉着约翰的口所讲出的。因为日期近了，这句说话并不是指启示录后段提及的事情会在今日来发生，但是的确呢，就是指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主耶稣在天上的事工是开启了。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见到荣耀基督的异象，然后就是他的事工以及基督未来的事工。启示录一章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问候相当奇妙，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里的亚细亚涵盖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方，亦即是今日的土耳其。注意一下，约翰并没有为自己摆上任何的头衔。我认为约翰是很熟悉这七个教会的状况，他曾经牧养过以弗所教会，显然他都监督过这个地区的其他教会。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前，你要注意七这个数字。一章七节提到七个教会和七个灵，圣经当中的七呢，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有特别的宗教含义的。不过对我们呢，可能就不同。今日赌博的、迷信的人，他们依然很在乎一些数字，我们当然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的七呢，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它不代表完美，不过就代表完全。有时完全亦可以是完美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是这样。七代表完全，具有一种代表性。七这个数字跟神他跟以色列的立约呢是有关系的，例如安息日、割礼、敬拜都是定在第七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见到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次，乃曼受命在约旦河沐浴七次，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有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尼布甲尼撒疯癫了七年。在新约有七种福，主土民有七个祈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七个比喻，主用了七个饼喂饱很多人，主耶稣的十架七言。启示录是没有忽视到七这个数字，当然不是偶然。启示录里面的七是个关键数字。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亚细亚不是还有其他教会吗？我们知道在哥罗西、米利都、希拉波纳、特罗亚还有很多地方都是有教会，我就曾经去过希拉波纳，这个地名到今天依然在这里，离老底家大概十英里，不过那里只剩下废墟。希拉波纳曾经是很壮观、很重要、很繁荣的城市来的，而对照之下，老底家亦已经埋在野生的橡树林中，没人会去挖掘了。这里呢，使者指示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而希拉波纳呢不在其中，虽然希拉波纳亦曾经是对基督教很有影响的教会，那里还留下四个初期教会的位置。约翰他受命要写信给七个指定的教会，因为呢这样是要交代完整的教会历史，而这七个教会呢都是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亚细亚并不是讲紧全亚洲，亦都不包括全部的小亚细亚，因为直到第四世纪呢才会用小亚细亚这个名称。至于亚细亚呢，它本身都涵盖了大部分的小亚细亚，特别是那些沿海的地区。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这句经文当中因为 是希腊文的问候语，至于平安就是希伯来文的问候语。平安是来自恩惠，而恩惠就是一切祝福的源头。启示录是彰显了神的恩惠和神的平安的，因此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心中无需惊怕，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是有神的平安的。这里的问候是来自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将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了。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